开口向你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的声音并不好听，主啊，但是你悦纳，就在乎我们有一个真的来仰望、敬望你的心，是吧？求你就这样子在这个清晨的崇拜当中，你得着我们，你就将你的宝座真的牢牢地建立在我们当中。主啊，也来祝福在这个日子，真的在全地奉你名聚集的，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奉你名聚集的这个复活节的礼拜。愿你复活的大能在成都这座城市的上空，主啊，遮盖我们，扭转我们，真的是将这座城市完完全全的，好像浪子一样带回来归你。感谢主，荣耀颂赞归给在天上的父，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常常将这样的爱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真的是
在爱你与你合一，也叫我们真的是在爱你和弟兄姊妹永远的合一。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12-14。其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手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殿上的妇女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算一个。Amen。现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主寻亡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门。
啊，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复活节平安。
平安。
那我们在夫妻恋人之间说情话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比喻啊，也可以会讲过小绵羊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在整部的圣经里面会看见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那个关系有一个贯穿全整本圣经的一个比喻，就将我们比喻为羊，将我们比喻为他草场上的羊。那我小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青春期的时候啊，有没有过这个离家出走的这种经历啊？我小时候很叛逆，常常呢有好几次比较短暂的离家出走啊。然后，但是很奇怪的是呢，我父亲每一次总是能够找到我啊，然后把我抓回去啊。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吃饭，中午回来之后呢，忘记把那个饭盒带回来了。然后回去告诉我爸爸，我爸说你要回去找，爸一定要把它找到。我说那个里面几百人吃饭，我肯定是不见了，我就不想回去找啊。但是我爸一直他要把我赶出去，要一直要叫我去找。于是呢我就出去，我就没回学校，我就在街上闲逛，就一直逛到这个很晚。然后我就在那个书店里面看书啊，正在津津有味的看一本书的时候，后面哇一下子抓着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爸啊，就把我从书店里给我抓回去了啊。所以在我青春期有好几次是这个样子。但我就有一个感受是说，当我小时候我每次犯错的时候，我很怕我父亲找到我，我犯错的时候我不愿意我父亲找到我，犯错的时候就走了，就转头就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我。实际上在一个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常常真的是看见说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神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他来找我们，我们很不希望他找到我们，我们希望在外面。所以甚至说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别人来找我们，比如说不希望你的弟兄姊妹来找你，不希望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来找你，我们希望就是让我待在一边吧啊，别来找我，别来烦我。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那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当别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那是爱，我们在心里，我在心里不会觉得我爸从那个，我想他也很辛苦啊才能够找到我的，又没有 GPS 啊，又没有这个，他怎么知道我是在那个地方呢？当然呢，我父亲就知道我的性情啊，他知道你这只羊是在哪些地方出没的啊，所以他总是能够找到我啊。但是我不觉得那是爱，我觉得那是一种瑕疵，我觉得怎么我跑到天边你都还能够找到我呢？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逆反的时候，我就有好几次这种比较短暂的离家出走的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个阶段里面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位父，这一位神，他来找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孩子谢谢你创造了我， 孩子也谢谢你找到了我，孩子谢谢你，当我不愿意被你找到的时候，你仍然没有放弃。当孩子不愿意你找的时候，你一直在找，说你甚至为此付出了你自己，你甚至真的在十字架上，在圣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在基督里一起的来为我们受难，并且为我们而复活。主啊，我们为这个日子欢喜快乐，是吧？我们为以前的悖逆、逃避、掩面不看你，我们心中忧伤痛悔，但是你擦去我们的眼泪。主啊，孩子感谢你，谢谢你带这么多你自己的羊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孩子不配，求主真的是使孩子靠着你的怜悯能够来传讲你的话语，是吧？使真的是在众人的面前可以见证啊、如此一个不配的罪人，是吧？你也乐意透过他成为你恩惠福音的管道。孩子感谢你，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求你在这个上午你自己亲自的来打动你要打动的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的经文常常拿来做向慕道友传福音的经文，但实际上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实际上主要是在讲到弟兄之间相处之道。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门徒们就进来问说，他们就争执嘛，就说在天国里谁为大呢？所以你们看见啊，基督徒里面也是要吵架的啊，他们也在那里争谁是老大啊。所以那些门徒在那里争，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变回小孩子的样子，若不是把心里面的这些东西拿走，你们就不能够进天国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警告他们啊。然后呢，耶稣讲了这一个迷羊的比喻，他说，一个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一失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吗？所以在这一个比喻的意思里面，其实他是指着弟兄姊妹来讲的，他是指着已经信主的教会来讲的。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你的弟兄姊妹里面有最软弱的那一个，有跌倒的那一个啊，有现在犯了错的那一个，但是你们的父啊，你们自己难道不会放下九十九只羊去专门的去找那一只羊吗？所以你们当怎么样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子，不愿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而愿意重新的得回那一只迷羊。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有一个九十九跟一的这样一个对比了。在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里面，是一对一的对比，一个大儿子啊，在家里面侍奉父亲啊，辛辛辛苦的做工，小儿子在外面，那这个是当小儿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在外面背逆自己的父亲，就像我小时候出去了，我才不想父亲找到我的。但是当孩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却把上好的一切啊，羊羔宰了啊，上好的袍子，把这一切都拿来啊给他，大儿子心里就不高兴了，大儿子心里就觉得挺委屈的啊，我在这里好好的啊，都没见到你给我吃这么好的东西，家里的羊养得肥肥的，然后你宰了之后给那一只，给那一个不争气的我的那个弟兄吃，给那一个回家的那个浪子来吃，所以大儿子心里当然就会有一点不平衡了啊。但是那个还是一比一的关系啊，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是九十九比一啊，甚至放下九十九个大儿子，然后去把那一个亡羊，那一个小儿子抱在自己的怀里。因为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子，他不愿意你们这小子里面失上一个啊，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轻看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啊，不要轻看那软弱的，不要轻看那跌倒的，不要轻看那犯错的，不要轻看那现在远离的，不要轻看那现在离家出走的。因为你们的父爱你们，爱你们当中 如果现在你觉得他比你更糟糕，那么爱你们心中，爱你们中间最糟糕的那一个，你要体会父这样子的一个心肠。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就讲到，在马太福音接下来十五节以后，就讲到教会里面一个相处之道。所以你们要凭着这样的一个爱心，为了得回那一只羊，放下那九十九只羊的那样的一个爱心，去劝勉你的弟兄姊妹。所以接下来就说，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了你，你要趁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去跟他讲，然后呢，为着得回你自己的弟兄，啊，就讲到这一个弟兄之间彼此相处，啊，彼此劝勉的一个道。然后接下来讲完了之后，门徒们还是不是很明白。所以讲完了之后，彼得马上又问一个问题，他说，那好啊，你既然是这样子叫我们要原谅，那也好，那我原谅。他说，那我原谅多少次呢？我原谅七次够吗？我的弟兄伤害我七次我都原谅他够吗？他犯错七次我都原谅了他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的意思不是给你一个指标，你先算着，马上还有几次要到了。耶稣的意思是说，七十个七表示着永远都要原谅，表示着一直都要原谅。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七十个七次，七百个七次，不断的在饶恕我们这些迷失的羊，这些悖逆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心中不承认他的人。他是因着这样子来的这个世上的。所以这个的比喻呢，它首先是放在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来讲的啊，但是我们也常常把它放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前提，第一，人得救是靠着神白白的一个恩典，人得救是因着神在永恒当中有那样一个心意。这个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讲是觉得很荒唐的，什么叫做在永恒当中就有那样一个心意？是不是说有一个好像程序设计员一样，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啊比微软还厉害这个亿倍，所以把所有的程序都已经设计好了，包括我今天要到教会来也设计好了，包括我会感动或者我会悖逆，我今天会跟我爱的人吵架啊，都设计好了吗？啊，所以好是很难一个啊来理解啊，但是这是我们的信仰啊。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那我们知道主在那一位上帝在呼唤他的羊，那包括今天，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说是不信的人，因为你说你自己哦，我不信基督教，当你说不信的时候，并不是你经过了深思熟虑，你知道了真理，然后你很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东西不对，我不要信它，我决定不信它。不是的，实际上很少很少有人是这样子说，我不信基督教，因为所以呢，我们说是未信的，你只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是已经信和尚未信的，没有不信的，因为不信的都没有来所以来到这里说明你的心里有一颗寻求的一颗心，你并不是经过了一个很成熟很适合，经过你的灵魂，经过了你的理性，经过了你的这一切，你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不信所以实际上你的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所以你仍然是在寻求，所以那一位耶稣基督的声音仍然是会被你听见，就是回家吧，你是那一只亡羊，而他告诉你，九十九只羊我撇在一边，我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我找到他的欢喜比得的那九十九只还大。这个意思不是说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比你更重要，但是特别的为着浪子，为着迷羊，为着今天还不认识的，为着心里面今天还没有安息的，还没有一个稳妥的，好像诗篇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为着还没有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的人啊，父神里面的忧伤啊，这一位上帝他里面的怜悯，他大大的超过了对另外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应许跟安稳里面的他圈中的那九十九只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一个的比喻呢， 它其实在旧约当中是有一个对应的。我们看到一段这个旧约当中的一段经文啊，有一点问题，在以西结书里面啊，以西结书的34章，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灭除，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在这一段话里面，你会同时读到令你安慰的一面和令你呢恐惧紧张的一面。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救赎，讲到要医治，要寻找，要缠裹，要把你们带回来，使你们躺卧，好像诗篇里面讲，使你们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一幅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非常令人温暖的一个画面。好，但是呢又还是有施行审判，我要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我要按照公义来牧养他们，所以该剪除的就剪除啊。这一个又叫人不寒而栗。但实际上老实说，基督教所传讲的这一个福音，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因为在这个福音里面，首先有审判的信息，有公义的信息，然后呢有安慰跟救赎的信息。基督教比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更在乎一个，就是圣洁跟公义。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乃是公义跟圣洁的神。在其他的宗教，比如在佛教，你对菩萨你不会有圣洁跟公义那一个属性的那样一个信仰啊。所以你去看那个基督徒的祷告，或者你到庙子里面去拜菩萨，你差不多会看到说，没有人在庙子里拜菩萨会这样子来求的，说观音呐，求你我儿子今年要考大学啊，但是呢请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行，不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行啊。啊，我的儿子，你要知道我儿子也考不到大学呢，你要让我顺服啊，接受这个结果，并且把荣耀归给你。没有的，不会有哪一个拜民间偶像的人会在他拜的偶像面前这样子去祈求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认为，他没有那一个确信，知道他所拜的那一位是圣洁而公义的。所以反过来，我想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会这样子祷告的，说主啊，你让我的儿子今年考上大学，我给你重塑今生，教会里面我捐2万块钱那个十字架上面换一个镀金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也会这样祷告。但是你差不多，你都会，你在这两种里面你都会看见一个差别啊。一般来说基督徒是不会这样祷告，他不敢这样祷告。如果他真的认识那一位神，他根本不可能那样讲话的，因为他知道那一位神是公义而圣洁的神，是眼里不容沙子的神，是神自己说我是祭邪的神，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很多的慕道友，甚至我们信主的历程里面，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耶和华怎么那么厉害。他是很厉害，因为他是这个宇宙万物的立法者，他也是这个宇宙的审判者。 所以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一点是说，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我们常常今天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大的事情，民主国家的苦难，还是你自己的苦难，甚至也说不上苦难了，就今天遇见红灯，看见有人这个红灯亮了，怎么他还在走路，然后你说这个世上没有公义啊。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这一个肉身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呢就我们不相信会有真正的公义。然后当你跟你爱的人吵架，你在婚姻当中或者你在恋爱当中你经历到失败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好男人啊，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好女人啊，这个爱这都假的，不可能。所以你就常常的活在一个什么呢，没有盼望里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当成说，哦，你们信基督就要上天堂嘛，啊，你们上天堂我们下地狱啊，多可怕，然后多霸道，然后多不可理解。但实际上老实说，这个世界很公道。公道的意思是说，你相信什么呢，你就活在那个什么里面啊，你求什么呢，你就真的得到什么啊。那你求，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好男人，你就活在一个没有一个好男人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你这一辈子都活在没有真正的爱的那个世界里面。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如此，而是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观念把你自己封闭在了你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没有一个好男人，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没有上帝，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没有真正的爱。所以你为你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就是你所有的价值观，你所有的信念构成了一个世界，把自己封闭在里面。所以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这个，地狱就是这个。所以你求什么，你真的就能得到什么。你说没有神，没有神，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你会活在一个真的没有神的世界。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全部都是邪恶，只是物欲横流，没有更高的理想，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你会真的永远地活在你自己所认为的那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圣经对地狱的描述没那么多，但是我差不多相信在地狱里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地狱，也就是说在地狱里面每个人的地狱的面貌跟他都不太一样，因为都受制于他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所以在那个地狱当中的时候啊，不好意思，我今天忘记关这个手机，因为今天他们要通知今天下午的那个地点啊。所以我很高兴看见今天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来到这里啊，有的很多的朋友说，因为可能是其实差不多，可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的朋友啊、亲人呐、然后复活节啊，复活节很特别啊，因为对于虽然对这个世界来讲，圣诞节是更夸张的啊，更大的，所有的商家都会过，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在这两个日子里面要选一个的话，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日子是复活节。因为保罗说，你们的我们所传的那位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若是没有死里复活，基督教所传讲的一切不过都是谎言，基督教根本就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童话而已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是跟今天这个上午有关系的，当然不是真的跟这个2009年的这个上午有关系，是跟这个上午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有关系，就是耶稣那一位神的儿子，也就是神本身，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到我们中间做什么？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的，我是来拯救的，但是我第二次来是要来审判的。所以始终你绕不过那一个在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你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虽然你们有些朋友好不容易一年才来一次，但是我还是要对你们讲，你跟我一样都是有罪的。你若不承认自己的罪，不看见自己的罪，不来认识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然后看见自己里面没有圣洁跟公义， 看见那一位绝对的一种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一位上帝，然后看见你自己里面没有爱。若是你不看见这一点，你的生命将灭亡。当然你说，当然我知道我有一天肯定会死的，但是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都将会灭亡。所以基督教啊，你说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一点上的。然后基督教是一个温暖的好消息，他告诉你悔改吧，因为主耶稣在找你，因为他已经为你上十字架洗刷了你的罪，所以如今悔改可得白白的赦免。所以这个叫好消息。你若是人没有看见自己的罪，福音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一个好消息。比如说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了，然后你告诉他有人要来救你，有游泳圈，你在旁边一点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马上哇就会被弹起来，哦，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你根本不认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自己掉在水里面，那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对你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那里，你告诉他你抬头仰望，你往上面看，上面有出路，你说出路在哪里啊，我看不见。然后你要先告诉他，你先往下面看，他要往下面看啊，万丈深渊。他只有看见了他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他看见了原来下面是万丈深渊，他吓得要死。然后你告诉他你再往上面看啊，看见了，有出路，有天开了，有梯子下来啊，在上面，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这是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在他的身上上升，因为他就是那一个将罪人，将污秽的罪人，将这个污秽的堕落的世界跟神的圣洁公义可以连接起来的那一个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一个好像中介，或者唯一的一个桥梁，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线上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所流的血。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真的是建立在说神是那一位立法者跟审判者，他是绝对的公义跟圣洁，在他的面前你必须看见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有限。但有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承认说，那我当然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不能飞起来嘛，啊，有限呢是一个啊，我不完全，我承认了，我有限，我承认了，我有局限性啊，我承认了。但是这些说法呢，都是一个呢没有道德含义的一个中性的说法啊，一个哲学性的一个说法。我有限啊，但是不是你有罪，不是你有限，是你有罪。所以在菩萨的面前，你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你最多只能说我有限。你菩萨能力比我大，所以我要去求那一位能力比我大的。所以我是处长呢，我是科长呢，我是求处长；我是处长，我要去求局长，因为他能力比我大。所以那些伏在偶像面前的，他之所以伏在那里，是因为他只是承认他有限，所以我要去拜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但是基督徒跪在上帝的面前，他是。我是有罪的，我来拜那一位圣洁的；我是不公义的，我要来敬拜那一位公义的；我是没有爱的，我要来敬拜那一位有爱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除非我们看见了这一点。但是若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连这一点也看不见。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基督徒不是说比你好像更高尚的人，不是说他们可能啊，也可能看见你说哦，基督徒嘛，就是差不多这个犯罪率比较低的那个人群啊，遇见红灯的时候呢，他们中间不会闯红灯的人的比例可能比那个不是基督徒的里面闯红灯的比例低一点的人，不是啊，基督徒是一群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心里面他实际上是有忧伤的，他会常常为自己的罪忧伤，但是他这个忧伤又不是绝望，因为他什么时候忧伤他就什么时候来到那位神的面前， 让那一位神，让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他。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来到那一位神的面前，让神的刚强来使他刚强。所以基督徒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喜欢跟人家分享他的软弱的人。但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你也需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常常看见在外面说，比如说尤其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在职场上甚至在世俗的朋友里面，男人跟男人之间是很少去分享彼此的软弱的，很少去分享彼此的罪的，很少去彼此去分享我们彼此对家庭的亏欠的，因为都要分享我们刚强的那一面，但是你差不多在这个人群当中，在你只会看见几个男人他们在一起啊，互相分享自己的软弱，互相分享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亏欠，那么你差不多可以说那几个人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怕流露和分享自己的软弱，他们也不怕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污秽的，他们里面没有美善的一切，但是恰恰他们因着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反而可以得到这一切。所以这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再看到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那一段著名的一个经文，就是描写耶稣，他好像他被带到宰杀之地，那一只羔羊在宰杀者的手下默然无声。我起初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沉默的羔羊》，然后看见这里说主耶稣是那一只呢沉默的羔羊，他走在那一条哥哥塔的路上，他为我们去死。为什么他是沉默的羔羊呢？为什么他是那一只献祭的羊呢？因为我们说在圣经的比喻里面，我们被比喻成羊，所以道成肉身的意思呢，在这个比喻里就是道成了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羊，所以神要来救我们，他也变成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他也变成一只羊，他变成我们中间无辜的那一只羊，他变成我们中间那一只替罪羊。所以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主耶稣是那一只替罪羊，道成了肉身，就是道成了替罪羊。所以我们以前说这个世上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要死的，但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为着想死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但是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过一个人，就是耶稣，他就是为了找死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他来的目的就是死，他就是来寻找那个死的。所以这个很令我打动的是说，我以前当我看到十字架，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耶稣是一个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三年，是一个13岁的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而且一般画的看起来都应该比我老一点的那样的一个成年人的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已经让我很感动，但是有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就是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是说，耶稣从什么时候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反正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样的信息去知道。但是如果你说那一位耶稣，当他在小的时候，当他还是个少年人的时候，当他读到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时候，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读不懂，不明白那段经文是指着他说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太可思议。所以我倾向于相信他是知道的，那至少到某一个时候他是知道的，就是他12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在圣殿里面找不到他了，回去发现耶稣坐在圣殿里面3天3夜，然后当他的父母找到他的时候，那一位12岁的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找我干什么？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读到那一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包括今天早晨我最后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我在那时候看见那一个12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他要上十字架，那一个12岁的耶稣，12岁，他已经知道他人生的尽头是什么，他知道他一生的使命，那个时候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十字架。在那之前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12岁的时候已经有了。所以这一个让我的心很痛，因为当我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是33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大。但是当我想到他12岁的时候已经知道，当我想到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死来的，所以你想一想，在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的里面，他已经背负了全世界的罪。所以这一点让我真的无法这个质疑。所以真的你会看见那一位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一个替罪羊，在这个地上30岁之前都在预备。我们看的更多的是30岁之后他公开传道的记载，但是我常常就想，30岁之前的耶稣他怎样预备他自己啊？如果你今天知道，如果你今天20岁，或者你知道30年，你知道15年之后有一天你一定的结局就是上十字架，或者在某一个上午被人用乱棍打死，现在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了，就是那个结局，你要怎么来过接下来的每一天呢？就像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疾病的时候，当医生今天给你宣判你得了癌症，你还有1年半，或者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有安息的，他要怎么来过接下来的他每一天呢？所以我常常想，那一个12岁的耶稣，他怎么在心里面来预备他要开始公开服侍，然后最后走上十字架，他怎样在他的里面来预备啊？那样的一个爱，在一个12岁的孩子里面已经是完完全全，就好像是一个水坝一样，虽然现在还没有打开那个水坝的大门，但是在那里面积蓄了，已经在那里面放满了。所以当我去年地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还是很忧伤，我看见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看见成年人在灾难当中死亡，我们忧伤，但是看见小孩子在灾难中死亡，我们更加大大的忧伤。所以心里面也常常是觉得，哎呀，那些孩子他们多么的无辜啊，哎呀，或者觉得，哎呀，他们多么的可怜啊，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度过。所以在我以前的想法里面，我好像只觉得那一个33岁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担当了我们成年人，他经历了我们成年人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当我读到那一句经文的时候，我知道他跟每一个小孩子都在一起，他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担当了所有3岁的孩子一切的苦难，他在8岁的时候就已经担当了所有8岁的孩子所有的苦难，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把全世界的苦难跟罪恶放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他要为这个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对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一个信心，然后看见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将这一切的罪完全用他自己的死来洗刷，因为没有人可以洗刷另外一个人的罪。我们以前讲，你看那个香港黑社会的那些电影，那里面有一些很讲义气的人，他的小弟，他老大，他的小弟今天这个得罪了对方，所以他就站出来说，我要保护我的小弟，拿一个那个刀刷一下把自己的手砍下来，说我替我的小弟还这件事情。哇，然后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有义气，好吧，你带着你的小弟走吧。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些香港黑社会电影，我觉得那些江湖上的义气，哇，好厉害哦！他们可以为了另外一个人，砍下自己一双手，让他就走掉。但是那个不叫救赎， 那个叫做大不了一起死，那个叫做陪你一起死，那个是我们的义气。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陪着另外一个罪人去死，但是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死将他赎回来，因为我们也该死。很简单啊，就像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这一圈，今天我们这个文庙西街1号6楼就是死囚室，是吧？大家都是被判死刑的人，然后今天说曾国建该你了啊，该吃点什么吃吧，他们走吧。然后陈公公说，我来替他死。你替什么呢？你着什么急呢？明天就你了。所以在一群死刑犯里面，不可能有人去替另一个人死，不可能将另外一个人给赎回来。唯有那一个全然无罪、全然无辜、全然圣洁的。所以耶稣说，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那一位高天之上的神，他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为了将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些在死囚牢房里面的人救出来。他为了救我们而入狱，他为了救我们而被判死刑，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他自己去上十字架。这就是救赎，这就是基督教讲的救赎，这是所有其他的民间宗教里面没有的。所有的民间宗教都告诉你，你可以通过某一种方式修行、苦修、行善、顿悟、禅悟、默想、面壁啊、思考等等等等，你可以通过某一种方式，有一天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可以顿悟，你可以禅悟，你可以觉悟啊，但是最后还是迷悟啊。只有在基督教里面，他告诉你这一切都没有用，除非是代赎，除非是那一只无辜的羔羊替所有的羊、迷羊去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在以赛亚那一段的经文描述耶稣上十字架，一只无辜的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他默然无语承受这一切，那个就开始讲到了福音跟十字架了，就讲到福音跟十字架，就讲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真的是我们说神在找那一只他自己所创造的羊，走迷了的羊。曾经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我很尊敬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跟他唱一首歌啊，就叫《主寻亡羊》，100只羊有99，跟他唱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你就是那一只迷羊，你回家吧。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说，他是东北人，他用东北的口音说，那哪能呢？怎么可能呢？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怎么可能呢？所以信仰就是相信有一个高于你的盼望，信仰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从你出发，然后用你的价值观去构建的那个世界，世界是从天上的上帝那里创造，他的光照在黑暗当中，所照亮、所救赎、所恢复、所引领，然后让他的圣洁、公义、良善可以充满你们的那个世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说我信主就可以上天堂，并不是从我的利益出发的，是说我可以上天堂。好，我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他们在这里受洗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拿到了一张天堂的门票，所以有人是这样子呢，他今天受洗明天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他已经拿了叫天堂的门票了，不是，这那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说，我们不是说从我出发要去求一个长生不老，那是中国人古代的一个梦想，我们求永远的一个生命，天堂、天国，是意味着是说我可以永远与圣洁有份，我可以永远活在公义当中，我可以永远活在真正的爱当中， 这就是天国，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不是一张从我出发的天堂的门票，给了我一个长生不老的一个的应许。所以对神的认识乃是对他的属性的认识。你相信有一位神，说我模模糊糊相信一定这个比我之上肯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那个不是信仰，那个没有道德性，那个没有宗教性。真正的信仰是你知道那一位神是圣洁的神，你知道那一位神是公义的神，你知道那一位神是慈爱的神，你也知道那一位神是大有智慧跟能力的神，那个才是你的信仰。所以在这样的知道面前，你就同时知道你自己有罪，然后你仰望，你就看见十字架，你就开始领受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也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福音。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一首诗歌，祝寻亡羊。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今天正在寻求信仰，还是你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是在软弱当中，你曾经已经开始心里面在离弃神，我们希望这一首歌唱给你，祝寻亡羊。
诗歌1050首那个662。